大家安吗？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今天是我们的第22章，最后一章的第589节。好，那这一节很有趣，它是谈到我们上那么久赛斯课很少去提的一个题目，叫做赛斯第二。叫赛斯第二，比如说我们的麦克生了一个小朋友嘛，叫什么名字？
叫下三石，
下三石，
三个石头吧，
下垒
了，
下垒，
下三石，
下三石，吓死的，是比较熟一点的名字，
下
三石，
叫
下
垒，
下
三
石，
三
个石头，
下
垒，对，
那
下，
英文的英文叫什么
？Ryan，Ryan，Ryan，Ryan
叫 Rich，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会有一个 generation 一个 generation 这样过来，这样子一个 generation 一个 generation 过来。那当我们知道有一个赛斯第二，有个赛斯，然后有一个鲁伯，有一个这样的一层一层 的这个关系之后，我想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好，那刚才那个邦尼有提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有的时候呢，一个人他在某些时刻他会有一种慌张的感觉，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有一种焦虑的感觉，那其实我们自己的任何存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呢，它基本上都要面对四个问题啦。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恐惧，第二个问题就是孤独的恐惧，那再来就是生命无意义的恐惧，跟你过多的，当你有自由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应该是怎么做才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慌张，这样子。那可是呢，当我们了解到有一个赛斯第二，而且今天这个课程对赛斯第二的描述蛮有趣的，那各位可以去看看这东西到底带给你的是什么了，那在谈到赛斯第二的时候呢，会提到一个，就是在临界信息里头，它有一章它专门在讨论赛斯第二，叫做多次元人格，好像第19章吧，第19章这一章里头呢，它专门在谈多次元人格，那以这一章在谈的内容来讲的话，就它有一个说法，它说就好像小朋友在玩积木，在玩那个乐高积木这样子，那孩子在专注在玩他的积木的时候呢，他忘了除了积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把他的整个注意力放在那个积木上，那他堆得很高兴，就是说哦，他堆得很好，或者是做得很不好，或者是很棒，或者很不棒，这样子他在堆那个积木。可是大人往前面一看的话，这个只是积木嘛，这只是玩积木嘛，你紧张什么嘛，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那我们在谈积木的问题的时候，又谈到 Bonnie 在谈到那个恐慌焦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谈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需要大家去思索，这个比较深的问题了，比如说我觉得今天 Amy 被蜜蜂咬到嘛，那蜜蜂咬到痛，那痛的感觉怎么来啊？怎么变成你在意识上、你在感官上、你在精神上会去感受它，而觉得它是痛？当你快乐的时候，那个快乐的感觉、吃糖的感觉，今天我们的 Steve 带很好吃的牛奶糖过来，还有我们瑞芳带好多那个 很棒的糖过来，吃这个东西，那我的味觉、我的感受、我的快乐跟你的一样吗？一样吗？真的一样吗？有没有人比较过？有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好，那比如说对刀子割到那个痛，或者是伤心的时候的痛心，那个感觉有深有浅，有高有比较深刻，有比较浅的那种感受，那些感受其实就是我们在人生在踏入这个物质，踏入自己有感官的时候的一个我们叫做基本色调，对吗？我是希望大家去想这个问题，什么是快乐？那快乐是怎么来的？快乐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最后为什么呢？因为赛斯在今天的课程他有提到，他说 你们的快乐，你们那个狂喜是来自于我的 joy。 那在书上他的翻译叫做我的快乐变成你书上的狂喜，但是我想 joy 跟快乐是好像不太一样，对吗？
joy 这种
参与 joy joy 应该是喜悦吧，好，是欢喜的。换言之就是说，你在画一张图的时候，是不是你把底色先涂上去，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这样讲，一个人在人生当中觉得的快乐或者是兴奋的感觉，跟其他的任何其他动物的快乐的感觉、快乐感受有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吧。好，比如说你吃肉的感觉跟牛吃肉的感觉是不会一样的嘛，那牛吃草的感觉跟你去吃草的感觉也不一样嘛。那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是一只熊猫呢，他跑去偷吃人家的小羊，那照说熊猫是吃竹子的，对不对？但是他偷了人家的小羔羊，然后把它抱到树上去，把人家的那个肉都啃光了，这样子。对，然后在其他的一个在昨天还前天，我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也蛮有趣的，就是一群羊生出来，其中有一只羊很像狗，那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有哈，然后它不是只有样子像狗而已，叫也像狗，然后爱吃肉，因为羊是不吃肉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它有一个 base 的，你的快乐跟痛苦哈，它其实是有我们说图上的底层吧。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你说我很快乐啊，这事情有时候当你觉得被爱的时候，那个被爱的感觉，你是说哇好棒，可是那个棒到底是什么？那感觉、感受、感官，那个感觉的底色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人去涂，就是涂你的底色，而按照这个底色去产生你的感官，而这个感官，这个感官的这个状态之下，你去实验你的人生经验，对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啦。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每一比如这样讲，假如说你现在是50岁或今天是40岁，那但你40岁你是50岁的时候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我是5岁的时候，我是10岁的时候，我是20岁的时候，我是30岁的时候，那每一个自己他是不是留在哪里？留在你的记忆跟经验里面，对吗？是不是留在你的记忆跟经验里面？可是你知道吗，你那个记忆的那个经验呢，其实有时候跟你的敏捷的程度的不同哈，你那个孩子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各位了解我在说的意思吗？比如说我的小时候呢，我被虐待，或者是刚刚那麦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对你妈妈的感觉，你觉得我小的时候妈妈对我是怎么样的感觉？跟现在，我生了孩子，那她这样照顾我，我对她的母爱的感觉，突然间也改写了我小时候对她的感觉的看法或记忆跟经验好像都改掉了。你知道我想要讲的意思吗？就是说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不幸的婚姻，那当我又得到一段更棒的婚姻的时候，那个不幸的婚姻的那个痛苦跟感受好像被不知怎么的被改写掉了。
就是说现在可以改变过
来，对，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我们过的人生经验，就好像是一切万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每一个每一个人生经验，会不会像我们在过的一生当中的每一个年纪跟每一个那个年纪时候的感受对比？好，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的生生世世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人生经验？当然的，当你的当有钱人，当没有钱的人，尝尽人生的各种不同的痛苦跟经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会不会也是像，因为事实上他有提到一个观念哈，他是说，你看我们从小到大的每个时代的这个感觉跟经验呢，那个小孩子变成那个经验跟他的记忆变成现在的我自己，对吗？我记得我以前是怎么，我记得我以前是什么，那些你认为都是你嘛，他不断在这样跌上来跌到现在，所以你现在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30年前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50年后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不是很一样吧，对不对？比如说30年前你看到 我看到一个漂亮女生，哦，天哪，动心到不行，对不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恋爱的那种感受，跟现在也许我在同样看到一个我动心的女孩子，那个心动的状态一样吗？对不对？好，那某个角度到了90岁到100岁的时候，再重新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没什么太多感受，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
漂亮80岁。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经验跟你的记忆，它在每一刻当中都在形成，可是它最后形成的是你现在这个综合的自己，对吗？好，比如说像这一桶汤，这一桶汤里面，你加了牛肉，一下又加了盐巴，一下就加了什么味素，加什么东西，所以这锅汤在你在里面在混的时候，是混的所有你这一辈子曾经记忆过跟经验过的资料，对吗？好，现在是用这一锅汤去尝味道，对吗？所以这个味道是现在这一刻我整个过来的。好，那还没有放进汤里面的那一块肉的味道还在不在原来那个地方，而这个肉的味道其实它还在继续成长。
我可以讲一下我这次在台湾的感觉哦，因为我是在差不多20几岁的时候呢，我就离开台湾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到现在差不多刚好30年。那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在高雄，我就会走过我以前居住的地方，我走过我以前念书的小学，我走过我以前念书的高中。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发现我突然跟我以前小时候那种感觉就衔接起来了。然后我在过去这三十年这中间，我在美国结婚生子照顾孩子，然后经过这个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这不过只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在回忆到我小时候的生活，我发现我真的有那种感觉，说跟以前衔接，而且我觉得过去的那一段的生活，我觉得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历练。
对。
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在这一锅汤里面，你加入所有的那些其他的元素。你加入肉，加入青菜，然后这个形成你现在的自己。
是，所以你在同样走过那个街道，同样看那个小学，同样看那个中学，是你可以勾起以前的那些记忆，可是现在的记忆跟以前记忆是不太一样的。你会把那个感觉拾回来，然后去想象我当时什么感觉，对吗？
可是很奇怪，有一点哦，我虽然说这样走过一点，也许有的人在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历尽沧桑，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不再有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的面，可是我当我在这样经过这段，我在看到我以前走过的地方，我的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衔接到以前那个年纪。
我知道，
我真的觉得说我现在的身体，我现在的想法，我觉得我还是等于是你后来的这一段30年是被 skip 掉了。我觉得我跟我以前衔接起来，我觉得我的心境，我觉得我的身体，我觉得还是在那个我还记忆里面的那个年轻的时候。
我们那个叫记忆跟经验嘛，就是说突然间你从那边这锅汤从那边一直晃到现在了，那这个味道已经没有以前我在当小学生的那个味道了，完全没有了。可是你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景象是不是同时勾起你当时还没有放到汤里面的那一块肉的味道了？
我觉得是衔接的。我觉得过去也许你可能经过那一锅汤很复杂，很多的颜色，可是当你衔接到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那么清
楚。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说
这是我说我自己的感觉。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有你现在的感觉，那你看到那个地方会衔接起那样的一个感受，而所有的感受是不是都存在你的这个心中？你现在的感受，以前的感受，各种感受，然后它会存在你心中，然后它也会综合，但它也可以分开，可以分离，又可以合并。
对我来讲，我就是分离。
啊，可以分离又可以合并，对吗？那好，那这就是意识的本质。
但是我现在在做事的时候，当然我不是像以前那个年纪20几岁那么单纯，
当然
那么幼稚。
对。
但是我所有的过去的就变成我的一个经验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自己更能够去掌握所有的一切。
OK， 所以刚才瑞芳讲的这句话，我们就用这句话来做意识架构的一个定义，也就是分离又合并，合并又分离，合并又分离。那对你来讲的话，那个小的时候的那个景况，你现在看它当然有点幼稚，可是那个感觉你会完全拾回来，但那个感觉有那个感觉的特殊的那种个人性独特性，可是你现在又有你现在的一个更广大的面向，可是那个部分又没有失去。
对，没有失去。 对，
对不 对， 对，所以没有失去又合并，没有失去又合并，这个不就是赛斯跟赛斯第二，然后赛斯跟鲁伯，或是 或者是说我们跟我们内在自己这样的一个关系吗？那好，那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关系呢？这样子，我是用这两个主题来带今天的课程。我希望大家去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你很吃这个糖，或者是说、哎、生孩子你很快乐的时候，那个快乐的感觉，那个感觉，这样讲，我们好像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我下象棋的时候，我这个要怎么走，那个要怎么走，走到哪里会什么，会什么奖品，那个奖品是不是事先放在我们的规则跟 base 里面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课题、哦、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哦他要让那个赛斯第二过来、哦、然后赛斯提到了、哦、赛斯说这个赛斯第二要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多不同的一个状态。第一个状态的话、哦、他会形成一个无形的圆锥形，像金字塔那样的一个圆锥形。然后呢，鲁伯他比如说鲁伯在赛斯来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知道赛斯要说些什么。那大部分是他不知道，但是他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他只是躲在一个地方，或躲在他自己没有用身体那个部分而已。可是当赛斯第二来的时候，他是被拉到极限，不晓得拉了多远，他在这个圆锥形上往前面一直拉，拉到他觉得说他根本就已经除了身体没有离开以外，自己不晓得被抛到哪上面的哪里去了啊。然后这基本上这种状态，他会体验到非常非常强的这个能量。他这里形容是说，一股巨浪般的能量流过我，那我好像失落了，被捡走了。也就是像讲说，更深一层的刺眼的人进来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状态。他说我生那个赛斯第二提到说，我生存的这个期间的实相，远超过任何物质系统能够达到的。好，那这里我们刚刚提到说是赛斯第二要透过来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哈。还有一点呢，当赛斯要来的时候呢，赛斯第二要来的时候，赛斯显然是知道的。他这里有提到几个时间上的问题哈。我等一下好了。那赛斯在这个11:45的时候，他讲到说，灵魂认识他自己，并不会为术语或定义所搅乱。我们常常会对灵魂这个事情、哦、我们会给他一些定义嘛。好，那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这个身体呢，是一对一的，对不对？啊，比如说，瑞芳有瑞芳的身体，那Kitty 有 Kitty 的身体。那 Kitty 跟瑞芳他不会把两个身体混在一起嘛、哦、那所以你会认为说，那我当然有我的灵魂，那我的灵魂跟你的灵魂当然是不一样的，是吗、哦、会是这样讲。但是赛斯的意思是说，其实灵魂他对灵魂有下一个定义。他说灵魂是什么呢？灵魂就是我跟我的内在，或我的内在的内在，包括我的转世自己跟我可能性的自己，那当然也是对等的自己都包括在内，那个叫做一个灵魂。好，好像说你的身体有很多细胞，而这些细胞的全部总和才叫你。所以如果是以人的细胞跟人来讲的话，那么你的肉身像一个细胞，而你的灵魂就好像一个人那样。所以一个灵魂它其实是包括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所有的对等的自己，转世的自己，还有内在的自己，或者是赛斯的话，包括赛斯第二。那这个地方这样就讲就很有趣了哦。比如说，哦，刚才Amy 问我说，那个蜜蜂叮了要怎么办？其实我脑袋出现的就是尿，好，可是呢，我必须要用网络去查一下，来确定我的想法记忆是没有错的，对吗？好。那一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现在在玩积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外在的世界就是有我一个。好，那现在知道什么灵魂是什么呢？所谓的灵魂是你包括所有的可能性自己跟内在自己跟 转世自己跟对等自己全部都是你，那换言之就是你根本就在一个网络里面。那你会对蜜蜂叮用一个网络去查结果，那么你有困难或你想要创造你的人生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到你的内在网络去寻求你内在的帮助呢？因为都是你自己啊。好，比如说我曾经在五岁的时候我做过什么很棒的事情，那我现在需要那个部分，我当然可以回到我五岁的那个经验，然后这五岁的经验就是变成我的经验嘛。我刚刚提过，你每个年纪的经验是造成你现在这锅汤嘛，所以那个经验你好，刚瑞芳有提到说我直接衔接到我那个时代，那我直接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感觉，对吗？所以那你有你的很多内在的自己，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你可以直接的接到那个部分。好，那这里呢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写一封信过来问我一个问题啦，他是说学了赛斯以后如果碰到你的可能性自己，他指的是那个灵魂灵界信息那个皮衣师，耶瑟碰到皮衣师，在灵界信息上有嘛，那皮衣师是翻译的皮衣师啦，那台语的话叫做 Pietra 啦， Pietra Pietra P-I-E-T-R-A 啦， Pietra 是一个意大利文啦，它的意思就是石头啦，就石头，那个名字叫石头九桃医生啦。那个医生呢，他跟耶瑟是在同一个时代的一个对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那他是提到说皮医师呢他是当医生，那耶瑟他是画图的，所以但是呢所以因为他们是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同一个灵魂，所以呢耶瑟三号呢就很喜欢做医学方面的绘图，而那个皮医师呢他在做医生，对不对？就也是常常会用艺术方面来解释这个医学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有一个什么互相的一个联系关系嘛，对不对？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有其他的对等自己或其他的灵魂或其他转世的自己都在旁边，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想法开放脑袋啊 open。 好，也就是说你让自己知道自己呢，我存在这个人间呢，我一点都不孤独，我一点都不寂寞，而且我可以往内去寻找我的灵感。好，我一再强调嘛，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说你什么时候是可以去证明这一点，因为你讲那么多啊，讲那么多，我在这边哦上课，我觉得哇，砰砰砰，我觉得好舒服，然后充满了活力，回到家，都消掉了。对，好，那你慢慢的会变成他，就是从练习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知道说赛斯说的东西你可以用，而且可以用得非常好。怎么说呢？你因为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刚才蜜蜂叮到，对不对？我想到尿，对不对？然后我就上网去找，哎，有，而且我证实我的想法，我就立刻可以跟你 confirm 说可以用这种方法嘛，对不对？好，这是一种方法。好，那假如你跟你的内在有所接触，突然间我今天我有需要，然后我的内在的灵感有帮到我了，而且帮得漂亮到不行的时候，好，你会也是要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会很灵活的去用那个部分。那怎么用呢？我也经常讲到说，比如说你听音乐的时候，你就假想说音乐在跑，然后如果是你作曲你怎么做，虽然你不是作曲家，但是你大概是怎么做，那个跟你的灵感会接触。画图的时候，你在画第一笔的时候，你不晓得我下一笔要画什么，对不对？去想象我大概如果是我应该是怎么画，你会发现到说你原来想要画的那个部分跟内在给你的那个 impulse 那个内在的秘密冲力是给你是不一样的。随便你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呢，就把你的困难用纸随便叫做自由书写，那也会发现到说那个想出来的东西跟你的原来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处理事情的方法，除了你原来的想法之外还有可能性的想法，因为你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可能性的方法。所以方法绝对不是一个，如果你方法你现在对一件事情的方法只有一个的话，比如说这样讲，我们提到说怎么去 处理这个照顾小 baby 的问题嘛，啊妈妈可能太累嘛。好，那我们现在想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嘛，哎，我是不是请个人来帮他，对吗？好，你可以把一张纸写列出来，然后想到的就把它写下来，想到的就写下来。你可以发现到说，两天之后你可以写满满的一张纸，可能一百多个不同的方法。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哦，这一百多种方法在构思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可能性的方法都集进来？就好像你可能性的自己给你可能性的答案，对不对？好，你在这个可能性的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挑按照你现在的组合？因为我们提到说，意识心的目的就是组合，灵魂的目的就是组合，因为组合以后我可以产生新的东西。当你组合的时候，是不是你在创造？我创造我的实相，那就是在创造。好，那你可以试试看呢、啊。比如说，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就拿一张笔出来，我就把所有去帮助妈妈的这个方法，看有多少种。好，那比如说你还甚至可以细分哦，她睡觉的部分可能晚上就找一个人来看baby， 那个是就一个礼拜当中有两天她是可以好好睡，然后她就补充过来了，或者怎么样，可以各种方法去思考，然后去组合、去合并这样子。好，因为我们很习惯用一种方法处理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知道灵魂就是合并跟分离的话，其实就是让它有很多种方法，然后再去合并它，去组合它这样子。
我现在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在我读了这些赛事书以后，虽然说没有念得很通啊，还没有一本书把它念完过，但是我开始会有用那样子的想法呢，去看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会把我的精神体跟我的肉体分开，然后我觉得就是身体就是像你讲的，就是说拿来体验，拿来经历的。所以你当你 focus 在你的精神体的时候，你觉得说这是我可以做的，而且这是我想做的，你就是好像聚焦在这个事情上，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你的身体就是来配合你。所以现在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做什么样，还是什么睡眠，还是说什么，我觉得那个好像是跟你的精神体是分离的。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是聚焦在你现在想做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棒了哈，因为你已经不再用肉体去看事情，你反而会用感觉去看事情。好，那其实赛斯在我提到那个临界信息里头，他有讲一句话很棒了哈，那是赛斯第二说的了哈。赛斯第二讲一句话，他说名字或者任何情况的是不重要的，比较重要的是个人性。个人性是很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不是在你对你的灵魂来讲，是不是很多的可能性的一个？没错吧？我有很多可能。那我是那个，那我如果是在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其实只要在我这个可能性之下，把我自己做好，那个特点、那个独特性表达出来就 OK 了吧？是不是？所以我在表达我的个人性，我根本不必在乎是怎么样。因为赛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任何的想法只要是思想都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放在底层里面，放在基调里面，想法都写在一切万有的思想的结构上面嘛。那既然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当个教宗，然后又养情妇，又跟那管家发生关系，生了三个小孩，又说讲了一大堆，然后又说，他怎么这么样的糟糕？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家伙是下地狱去了，可是没有啊，他悟道啊，他还成就还不错，对吗？然后变成一个人格元素，人格能量人格元素。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不必那么在乎这些东西，倒是我们的那种精神的表达，也就是说那种爱的表达，我觉得反而会是比较重要的了。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因为时间都今天拖了蛮久了哈。他说：“我希望借着给你看我自己的实相，而教你们看你们自己的实相的本质。那已经看很多了嘛，他有很多生很多世的这个经验，还蛮精彩的哈。啊，那你们并没有被限制在任何一个类别或角落。好，假如我这一世活得还蛮窝囊的，可是事实上那个仍然是有用的，而且是一种经验，它不是在 一个类别或一个角落里面。所以你们的实相以我的实相是同样的无边无际无法度量。我希望借着我来说明意识跟人格的功能，然后放大你们的观念。那如果你真的了解二十二章他所说的内容的话，那真的是放大我们的观念了。以前我们认为说一个人就是要怎么样，哦，要非常圣洁嘛，哦，结果都是圣洁史。圣洁的结果就变成圣洁史，然后最后变肾脏病出问题这样的。我有两个牧师，我去的教会大概有三个嘛，哦，其中两个牧师呢，牧师娘啊，因为我去的都是他前两个，这两个都是新教会啦，牧师娘都有肾脏病，而且严重的肾脏病，甚至在飞机上肾脏爆掉。对，那肾脏给我的感觉，我会想联想起肾脏，圣洁的肾，神圣的肾，会不会一个人哈，哦？因为我去查了一下肾脏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哈，哦，大部分跟压力有关，哦，跟那种完美感是有关的。因为你有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那种肾脏的这个功能就会出比较会压力大一点，而且肾脏病跟高血压是有关的，跟糖尿病也有关，对，跟恐惧有关。好，因为糖尿病的话一般来讲是无法接受比较甜蜜的东西，对，你的身体不再接受甜的东西了，所以甜的东西全部都在糖里面嘛，在血液里面嘛，好，所以变成就是说是不是除了神圣性之外，有时候也要兼顾人性这样子？不，这个我刚刚这个是乱讲的哦。我这个刚刚讲的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哦，不列入任何记录的哦。对，还有宣布一下，我现在领子上挂的这一条是失物招领，不是我那么骚包啊。
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
没有，因为这条围巾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人拿走，也不晓得是谁的。对啊，
哎，说不定是女生的哦。
是女生的啊，但是
那如果明天有人掉耳环，你是不是要挂？
那这一条是你挂的啊。OK， 好。他说呢，我一开始就借着一个女士之口来传说这个资料啊，并且告诉你们，有别的实相也牵涉在内。意思是说，你看，他在讲的意思是说，你以为的世界好像没有其他的世界嘛，那么在临界信息说你那个世界叫做一缕青烟，他用这四个字，一缕青烟。我们看到鬼会觉得他是一缕青烟，对不对？鬼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缕青烟，对，好，他是这么说，我念给你听嘛。他说呢，超越这个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自己，那那个自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啊，那个自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自己，然后他我对他们的是能够完全感知，而对那个自己呢，物质实相是空中的一缕青烟，啊，那个自己不需要你们所认知的是我的特征，这是他在临界信息说的话，啊，就是他在提到那个，啊，所以对鲁伯来讲，他看赛斯是乌有之物嘛，赛斯看赛斯第二，赛斯第二对赛斯来讲是乌有之物嘛，赛斯提到说赛斯第二跟他的距离的远的程度，距离遥远的程度比他跟鲁伯的程度不晓得要远多少，那他怎么跟赛斯第二接触呢？他说必须要类似像出神状态。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之前提到那个 Ken Wilber 提到的包含又超越，对吧？所以你怎么可能小看你自己？因为任何一个新的个体产生的时候，它是包含这个宇宙的前提，然后又超越出来，是，就是这是肯威尔伯他希望描述的这个状态，而肯威尔伯在描述的这个状态，他的确是赛斯现在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状态， 也就一个实相后面有包了一个实相，后面又包了一个实相，后面又包了一个实相，后面又包了一个实相。那他说鲁伯为什么可以接触到这个实相呢？他是用叫做 transparency wrap， W-R-A-P wrap。 好，那个王继庆王姐呢，他翻译是就是叫做回旋透明的回旋面，但是回旋面会比较文艺啊，其实就是交叠在一起，长 包裹在一起，交叠在一起，那种 wrap 起来的那个意思了。也就是说每个实相它有一个包在一起的那个交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它跟人家既然交叠在一起，它当然可以进得去吧。但是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交叠在一起？有吗？意思跟另外一个意思它就交叠在一起的嘛。我们的后面有一个，后面又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就好像我说我们的感官，我们认为的喜悦是谁给的？有人给你那个喜悦啦，当底层啦。所以我们会提到说，一个人如果死亡的时候，听说是快乐到不行。好，那当你意识离体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因为在我们前一章不是提到吗？死亡的那一刻，他说是极大的自由跟极大的狂喜，有没有？他有提到这一点吗？这是在上一节课赛斯提的，因为你的底层就是狂喜嘛。你以为死亡是很冷酷、很痛苦，那不是，因为他的底色就是狂喜啊。在这里他有提到了。好，那现在赛斯第二就慢慢要进来了哈。我刚刚换到那边，我又跑掉了。OK， 所以你注意到他这里提到的时间，他说在11:51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马上一停顿哦，真的身上开始转化。然后呢，他说赛斯撤退，赛斯第二进来，那几乎同时的。然后他提到说他感觉到他的意识走出去了，走去与赛斯第二会面，像一阵风，身上烟囱，升到隐形的金字塔，然后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啊，他也不知道怎么被回来了，然后他身体被留下，但是没有被带走，可是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在这一段所看到的这个文章，跟到19章看到那个多次元实验，他提到赛斯第二的每一次的状况都一样的。好，所以其实有提过一个观点了，他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就观想你是在一个金字塔下，就你不要以为你的想法没有效哦，你的想法基本上是有效的，因为你本身带有电信能量嘛，所以变成当你打坐的时候，你观想你在一个金字塔下打坐。好，那在这种状态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会是在一种类似像我们说的这个圆锥形，也就是所谓赛斯第二的能量进来这样子。那不一定是赛斯第二了，不是瑞芳第二，是苏圣第二Kitty 朱瑞尔斯第二。
我最近看一本书，他说我们的身上是有那个能量场，它就是金字塔形那种四面体的一个锥形，但是两个，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它是整个是笼罩在内的。
对，
所以他真这样讲这段是有点
对，因为他每一次来都这样子了，他每一次都这样子。好，然后之后呢他描写到赛斯第二在说话的一个状态，他说赛斯第二因为他没有那个物质的经验嘛，所以他发出的声音是很高昂的，很显然的跟赛斯的说话是不一样的，是很高昂的，然后呢很遥远的，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写遥远这个字了，有，非常遥远又正式，然后音量不大，但是有阴阳顿挫，每个字都非常小心，而且很文雅，那不会说晚安啊，然后就是不会说那种客套话。然后赛斯第二好像对语句不太熟悉。
赛斯第二从来没有做过人，不像那个赛斯一有做过人。
没有，没有，赛斯第二从来没有做过人，但是不见得所有的赛斯第二都没有见过人，可能有一部分是有的。好，这样讲你在圣经里头呢，他用的那个神，他基本上是用复数。那可是基督教的解释是说，因为他三位一体叫复数。但是如果你知道灵魂的本质，它就是个复合体， 所以叫做复数是没有错的。然后你看看塞斯蒂尔在讲的话，他都用我们，跟圣经那个说法是一样的哦， we， 他用我们哦。好，那塞斯对我们说话，他是用我还是我们？早期塞斯跟我们讲的时候也是用我们。那他有提到说，那塞斯来跟我们讲的时候，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塞斯如果有20个个体，他来跟你讲的那一个人呢、啊，是比较接近鲁伯，跟他的个性、体态各方面都很接近的，也就是说，是最接近他的智商、他的能力的那一个人人格，配合着后面的19个下来跟鲁伯说的。那么假设鲁伯的状况不对哦，变成 Kitty 的话，那么可能这20个好像哦。左轮枪一样转到转到这个跟 Kitty 会比较相近，会用这个人来做主要的跟你对谈的人。那个时候他用我，可是当赛斯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是用我们，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有25个比例、啊、这是一本书啦、啊、我身上有25个人格，不同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呢，有一个人格他变主要人格，那在某个时候呢，我这个人格不见，又用另外一个人格出现了。好，那如果以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在你的转世经验当中，你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去组合你那个存有。好，那赛斯的话呢，他如果有100个不同的赛斯，好，比如说他曾经当过妓女，他曾经当过教皇，那有曾经当过老师，可是有一个赛斯最适合跟鲁伯的这个心智程度一样的会来跟他对谈，那个时候他用的字是我。好，各位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好好，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哈。这是赛斯第二在说话，你看他第一个字就是说，我们就是那个没有舌头而能说话的声音。你如果听过禅宗公案，我上次有提到嘛哈，单锁的声音，这是一个师傅要他的小徒弟去悟道的那个一个叫做禅宗公案、啊、一只手的声音，一只手有没有声音？有啊，内在的声音呢、啊？哦，有内在，你身体有没有内在的声音？有啊，你有内在的声音呢、啊？你当你静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声音还不少，而且内在声音是具有疗愈能力的。好、哦，所以他说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呢，他用我们哦，我们就是那个没有舌头而能说话的声音。当我们人类没有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呢，其实万物跟万物之间有没有沟通？有吗？他们有说话吗？狗有，但是那个不一定是说话。我们认为都是说话。你看鸟叫，你以为鸟在叫，是在讲那鸟在说话，鸟语花香嘛，鸟语嘛。它有没有真的在说话？不一定有啦，不一定啦，因为他们没有用语言的方式去组织。好、哦，但是没有舌头可以说话吗？当然可以，要不然怎么沟通？啊、一只 小花鹿看到另外一只他喜欢的花鹿，他说我要爱你，我爱你，他说问题是你怎么去讲啊。我今天有看到一则很好笑的，就是一个 kangaroo 一个袋鼠啊，他爱上了一条狗，那他一直要去亲那个狗，要去抓住他的脸亲啊，拼命亲啊，你看到那个吗？有哈、哦、对啊，那袋鼠怎么去跟狗讲说我爱你呢？怎么去表达呢？他用什么语言呢？他用动作嘛、哦、他总是有他表达方式、啊、那第二个呢，所以你看、哦、赛斯第二是什么呢？是你们所来自的那个能量之源，换言之就是我们的贝斯啦、哦、那我们会觉得说、啊、赛斯第二好像在外面，没有，他跟你在一起的，合在一起的，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哦、他说我们是创造者，然后我们也被创造。你看前面这个三个在圣经上大概可以找到类似相对应的经文，但是呢第四个就没有了。好，因为在圣经里面他说我是创造者，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我也是被创造。那赛斯比较不滑头，比较公道一点，他说是啊，我创造你们，但是我也是被创造。当然嘛，嘛，对不对？他当然是被创造的嘛，所以我是创造者，但是我也曾经被创造，我播种了你们的宇宙。你看哦，是不是他推出一个实相出来？物质世界是他推的，所以我播种你们宇宙，如同你们播种了你们自己的实相，你创造你的实相。 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嘛，我们有我们的世界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感想法去看这个世界，我们有不同的世界的一个感觉回来，每个人都不一样哦。哦，你在创造你的世界，所以你有播种你的实相。然后呢，他说我们并不存在你们的历史里面，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的人间生活，所以他讲话不太会讲。好，所以他这里这个哈，这就是我今天写文章的这个主题，因为我真的今天去修车修到五点多，那回到公司已经五点半了，修了1200多块哈，所以我就随便乱写一下那些文章。不过我是用这一条在写的。好，他说我们的快乐创造了你们世界所来自的狂喜。好，我刚刚讲过，其实它英文叫做 joy， 也就是我的内心 joy 是来自一种内心的一种喜悦的感觉。哦，我那个感觉去涂你那个快乐的底层啊。哦，所以我们的存在状况使得我们之间的沟通必须要假手他人。假手谁呢？赛斯嘛，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说话了，因为他不懂你的语言，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他必须要假手一个东西。好，那从这一点的话，你可以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原来最接近你那个实相的另外一个实相是可以帮你的，可是再往前走的话，他就帮不了你。有没有想过佛教有一个说法，当你是菩萨的话，你会慈悲爱众生，如果是你是越往前走的，是一个正悟的什么实地的活的话，你反而是不会去帮的，不是不会帮，是你也帮不上，因为你的频率已经比较高了。就好像我们在看那个之前的19章谈到我们的脑波状态的时候，我们在阿法波的初期状态反而能够帮到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对吗？你的难题，你的身体状况，啊，你要说起的答案都在哪里？都在阿法波的 A1 到 A5 之间，而且呢只能在 A1 跟 A2 A3 之间了。 A4 A5 根本跟你已经没关系，到 A4 的时候已经跟人类的种族有关了，人类历史有关了，太远了。哦，那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鸟关系，就是 bird relationship， 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越近的部分，哦，他越能帮你。好，那赛斯蒂奥有没有办法帮你？没有，没有办法，因为他只能涂底色。好，因为他也不知道你的人间事故，那谁能帮你呢？像赛斯可以帮你。那我们在谈心经，我们不是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吗？你到了彼岸的时候不要走，赶快用那个地方去看看你的世界。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睡醒跟将睡那两个门槛不要跑太快，不要一下就睡着了，你睡着了回过来什么都忘了，然后回来又什么都没记得，没带回来。你要在要睡的时候，啊，让自己能够沉睡在。还有呢，你将醒的时候，各位，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嘞。将醒的时候，不要一下就醒过来。你醒的时候，好好去，补阿能，呼豆芽菜。啊，醒，因为那个睡前跟尤其是一天。一个经过一个晚上睡觉之后醒过来那个早上的时光，哦，不要说哦尿急赶快去跑去尿尿，然后是不要这样子，你躺在床上让自己有几分钟的时间去重温你的那种感觉，那种梦中的感觉。听说那个时候是最好呼梦的时候，我说的呼梦应该是呼物质实相，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我是专门研究imagination 的，我是应用学的一个算是研究者了，不可能说专家了。哦，那应用学当中它有一条有一个定律，就是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哦，当然我们会说你可能不去记它的话可能一下就不见了，可是如果你努力的去记它，然后努力去温习它的时候，不要马上起来，哦，那个会 growth 会成长。各位了解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一个我今天讲的是一个窍门。
你是说呼这个物质世界的实相，就是说你今天想要让它成真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去比较具象的去想象。
不止那样，所有的 idea， 你的任何创建，好，比如说我突然间想到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呢，你想到前面几段，不要急着去记那个东西的啦。但你不记可能会忘，没错了，可是你可不可以用这个部分，用你的想象力继续让它长？哦，继续让它长。那个因力继续让它长，如果要写一篇文章继续让它想象，如果要解决一件事情，要解决岳母的问题，又是妈妈的照顾孩子的问题，那时候继续让它长。我现在想到什么，继续让它长，不要 哦，急着要起来，因为一起来的话，哦，啊，你要马上记，如果真的起来的话要马上记，因为你不记的话五分钟十分钟就忘了，可是你起来之后又不记，然后就刷脸之后然后忙了一堆回来，哎，我刚才想什么忘了，我有灵感但是忘记了，
所以在那个朦朦胧胧的时候你可以去比较具象，你想说我希望事情的结果
是
怎样，
是对
故事再让它发展，
继续让它发展，
你要的那个结果再继续让它发展。
还有如果半夜醒过来，哦哦，这都是秘诀了，哦，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哦，那你突然间有个想法的时候，哦，你要把那个感觉温一下，然后最好能够清楚的把它写下来，最好能够写下来，不能用潦草的写，第二天你一看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哦，我讲一个笑话嘛，哦，有一个人他觉得他每次做梦的时候都想到一个对这个世界有极大贡献的，哦，那种可以欢欣所有世界的状态的救世的一个想法，哦，那有一天他想我一定要记下来，结果他就半夜醒过来，哦，就把赶快把它记下来，就第二天一看他上面写的是香蕉大，香蕉比就大。
我有一
个经验，对，那个要呼啦，好，我们就呼梦，好，就呼豆芽。OK，
如果做的梦没有一个就是发展，就是怎么说，就是感觉上它只是一个梦，它在讲一个故事。那你去呼的话，是会让这个梦去延伸。可是这个跟你的那个灵感的部分有什么
有关？因为这样讲哈，任何你曾经在你脑袋里面绕过的东西，它不会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好，这样讲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哈。很多人讲说啊，我今天有很大困难，结果我一翻圣经，我那个答案就找到，对吗？其实你先不要说翻圣经，翻任何经啊，你都会找到答案，因为你的想法会去对应你所要的东西。好，那你今天那个梦，像我想到一个梦，对不对？然后初想的话，觉得跟我现在没有关系啊。好，连连看。跟现在的生活跟那个问题去连连看，你试着去连连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其中有奥妙。因为我们他赛斯第二他有提到一个问题哦，我们的意义跟象征无法在你的世界被解读，因为它是用 symbolic 的方式，用意义跟象征的方式，那意义跟象征它其实是一个感受，一个感觉，它无法用文字跟语言来表达，它无法用固定的东西去说明，所以如果你不去连连看的话，你完全不知道我今天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别人没有办法替你解，因为你的感觉才能去解它，也是由你内在出来的。好，我刚刚讲的这两点，哦，欸，其实都是，欸，我个人的私人秘方，哦，嘿嘿那我是用赛斯他在谈赛斯第二这个过程来讲，好，那其实真的都很不错了，哦，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语言的符号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必须要用语言去写下我才知道那是意思嘛，可是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经验是无法被转移，我希望我们的意图是可以，他的意图希望是可以，但是仍然必须要你知道他的意图，哦，所以在意识广大无垠的这个范围里面，所有的事都是可能的，发生在你身上的让你想到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而且每个思想都有意义，对吗？你醒来想说奇怪，我这个梦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上次 Stacy 提到说什么星星掉下来就掉到后院，就掉下来是一个六角形的巨大的星球掉在后院，那个是不是 symbolic 是吗？但是那个有没有意义，一定有，但是只有你可以去解它，别人还不一定能解，因为这个每个思想都有意义，但是这是一个广大无垠的这个范围，但是没有办法转移啦。那他提到，他说你们的思想在我们看起来就像什么光，那换过头来说，那他们的思想我们看它像什么光。好，所以很多学派在讲说啊，送你光送你爱，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实相就是光嘛，以光为界限嘛，你不管在做任何的科学实验，光波绝对是一个极限吧，超过超音波 超光波超光光速光是可以让实相转化嘛，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说当速度快于光速的时候时间是可以调的吧，可以动可以移动嘛，所以光是这个光的这个状态是这个实相的一个极限状态嘛。他说因为沟通是这么困难，所以我几乎不可能向你们解释我的实相，但是没有关系，他说你只要知道我存在就好。好，就是说你的细胞只要知道老主人存在就 OK 了。因为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说你会送给他无量的这个能量嘛。他说我们会送给你无量的活力，我们会支撑着所有你们熟知的意识结构，所以谁在支持这个意识结构是他们嘛，谁在给你快乐谁在给你痛苦的感觉他们嘛。那为什么做这些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叫做基本假设嘛，叫做基本假设嘛。啊，但是从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你永远不孤单，你也不用怕死，因为那个不过是个基本假设而已。好，那是个基本假设而已。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一直在派遣了解你们需要的密使给你们，所以赛斯。好，那在之前的话在十九章里头，临界信息十九章里他有提到，他说我派赛斯，他用我派哦，我派赛斯来跟你们联络，目的是要帮助你们。那我借着派赛斯来跟你们联络，我学到东西，而赛斯在帮助你们的过程他也学到东西，而你们也学到东西，就三方面嘛。好，所以原来赛斯是他派出来的。那在灵魂永生一开始，赛斯也提到说，因为鲁伯有这个交叠面，我不想说回旋面，他有一个交叠面，所以我才能够透过这个交叠面，然后在戏码上，他说在戏码上有我的角色，所以我进得来。你们记得这一段话吧？哎，奇怪，你们怎么不记得？都是我记得。啊，这戏码上有就对的了哈。那他这里提到说哈，所以他一直派遣密使给我们，所以我们他没有办法帮助神，没有办法帮助你啦，因为神他的那个格局跟他的范围太大，但是你一直都有天使。我们现在是用基督教的术语的哈，那天使或者是他派遣的那个密使 Michael 来帮忙你这样子哈。那他说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却真爱你们，这句话像不像圣经的话？我不是我没有，他我讲错了，虽然你不认识我们，但是我却真爱你们。我刚讲颠倒了，我的头脑也是昏的哈。然后他说赛斯是我的参考架构啊，他讲的应该是 reference point。 好，你看这里哦，这有两个不同的用语哦，赛斯是我的参考架构，这是用我，然后我们的参考架构的一个点。所以显然赛斯第二过来的那个人呢，他是一个比较接近赛斯的那个点。他说赛斯是我的参考架构，是我们参考架构的一个点，所以有很多人在利用赛斯做参考架构，但是今天来的这个人呢，他是利用赛斯的当参考架构。哎，赛斯书看得这么详细的没有几个好不好？真的啊，好像这个字词都是有意义，他每一个字其实都有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提到，他说他也就是赛斯了，是我们一个古老的部分，我们是分开又联合的，我们是分开又联合的，联合一体的，是不是刚才瑞芳讲的？好，我联合嘛，但是又分开嘛，是不是？然后赛斯是他的一个古老的部分。各位，那么换言之就是神还没有出生，各位知道这意思吗？我们是神的老祖宗啊，你这样讲哦，我们是不是比我们爸爸要聪明一点？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比我们聪明一点？那我们继续下去的自己是不是比我们现在这古老的自己要聪明一点？我们会不会比2000年前的那个古代人稍微聪明一点？我是说在各方面的哈，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是神的老祖宗啊，各位，是吗？没错吧？所以赛斯是 一个古老的部分，那我们比赛诗是怎么样更古老，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啊。我你各位如果记得我刚开始的那个比喻，就是说你从一岁开始长到现在，比如说五十岁，那一岁的自己好，他仍然是在一岁里面，但是他仍然在成长，那每一天都在成长到一岁。两岁的自己，他每一天都在成长到两岁，他按他自己的话，他走他自己的阳光道，阳光道。有人会对我的国语很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可以说它是我们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表达。
对，所以我们这样走过来的一个自己，它我们的每个阶段每个时间，记不记得在未知实相莎士有提一个观点，1991年它每一年都好像是有舞台，随时都在长，随时都在演。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原来意思是婚礼又合并的，
包括100岁，100岁包括
100岁。没错没错，你说的很正确。
不用分说是哪个是哪个。
对。今天好像没有办法进入589节，还是要继续。
下面那句你没讲，这句很重要。
哦，对。
永远是精神形成肉体。
哦，对，就是永远是精神形成肉体。好。
这个很重要。
他肉体是用fresh 啊，就是用 fresh 这个字了哈，那是用 spirit 去形成 fresh， 也就是说你是用精神的状态去形成你的肉体嘛，所以夫妻在一起怎么越在一起越变成夫妻脸，因为夫妻在一起的那个精神状态跟思想状态越相近的话，形成的肉体会不会越相近？对啊，
你这样子的解答很好。
对啊，我今天是有一点摸鱼偷懒，再加上拖拉时间呐，哦。那如果各位如果要继续，我是可以继续再下去，没问题。各位觉得怎样？不用。
我是觉得你讲比较慢的时候比较详细，因为你有时候你说你在拖，可是在拖的同时，就像上个礼拜或者说你会去挖很深的东西。
对，我今天挖了很多很深的东西。
我觉得是在拖，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
是吗？
我们讲得很详细，又讲窍门，
对
啊，对啊，就赚到了今天。
好吧，那我们就到此结束，我们就聊天一下哈。现在已经9点多了啦，所以我。